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圣恩保守，让我们可以继续来遵守安息日下午的聚会。下午小弟靠着圣灵的带领，继续跟我们分享我们这次的圣经专题，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长存啊，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十九节，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啊。这里保罗要提摩太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那怎么打美好的仗呢？十九节说要有两个心，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信心就是对着神的心啊，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啊。真理神的话就是这样讲，我们就是这样遵守就对了所以我们对着神的话，我们对神要有信心，而且是长存的信心。第二个心就是良心就是对自己无愧的良心啊，无愧良心才不会自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是提摩太前书的主题在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书信勉励他要做神无愧的工人所以要打那美好的仗在书信一开头就告诉他你要打那美好的仗，在书信的结束之前再强调一次，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那可见这是保罗写书信给提摩太重要的一个教导。那我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首先我们就是要明白真道，再来要遵行真道，再来要明辨真道，再来要固守真道，最后就是我们下午要讲的护卫真道。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三节，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能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护卫真道，护卫它的意思就是保护，就是防御，就是捍卫。我们要捍卫我们的真道，我们不但要传扬真道，我们要固守真道，我们更要护卫、捍卫、保护我们的真道。为什么？这一节就告诉我们，因为有人传异教，这个异教就是在毁谤、攻击真道。因为有人在攻击真道，有人在毁谤真道，所以我们不但要传扬真道，我们要固守真道，我们更要防备真道。就好像我们的电脑有电脑病毒攻击有那个电脑病毒攻击，我们要怎么样？不管它，没有，我们要防卫怎么防卫？装防毒软体这个是防卫防卫病毒的侵害，因为它要侵害我们嘛，它要迫害我们嘛所以我们要防卫真道护卫真道抱歉好，那我就根据这个主题，按照我读经的心得提出两大点做我们彼此的学习。第一点，禁止传异教；第二点，为真道竭力争辩。 我们先来谈第一点，禁止传异教。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三节，这里是保罗吩咐提摩太，告诉他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那可见当时有人在传异教啦。什么叫做异教？就是传讲不同的教训啊。这不同的教训就是跟保罗所传扬的真道不一样啊。好，我们看十一节，一章十一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真道从哪里来？是神交托我的。神交托我的就是完整的啦。我要传的福音是神交托我完整的福音，不是我自己的福音，不是别人能交托我的福音，是神交托我的福音，就是我们这几天在讲的基督纯正的福音，那合乎敬虔的道理，所以我们所要传讲的真理就是我们从神领受的，就是这本圣经，完完全全我们都根据圣经，所以感谢神了。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特色，我们就是以经解经，我们先翻圣经，然后我们再来讲解圣经，圣经怎么说，主耶稣怎么说，不是我说我认为我以为，还是说好像我们早上所说的，哇，越过基督的教训，还是没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道，虽然也在翻圣经，但是不是按着正义他原来的意思，越过基督的教训，用人的意思来强解神的话，那请问这是神交托我们的福音吗？不是的，因为已经更改了，所以在这边，保罗要提摩太好嘱咐他们，那个嘱咐的意思就是命令他们，命令他们，这是军事用语，下达命令，不可传异教，命令他们停止，不要再传说了，因为这不是神所交托的福音。好，为什么？因为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责备。传异教，不可以传异教，这是神的命令哦，也是神责备的事情。好，我们看《生命记》十三章第五节，《生命记》十三章第五节，《生命记》十三章第五节，第五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从旧约圣经来看非常的严重呢，哇，这个假先知啊，假师傅啊，还是那个做梦，说我做梦我得到神的启示，其实神没有启示他啊，神没有交托神的圣言给他啊，结果他假借神之名啊，目的就是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要你们所行的道啊。当时天上的神说要这样，要将这样的人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在神眼中是极恶的事情呢。好，我们继续看生命记十八章二十节，生命记十八章二十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看哦，这是当时神透过摩西来告诉百姓的，命令他们不可传异教，不可传说神没有要他说的话，而且特别是假借神之名 说这是神跟我讲的，神要我告诉你们，神说要禁止，这样的人要把他致死，这样就把这个恶在你们中间除掉。好，我们看启示录二章十四节。启示录二章十四节，这是神当时责备七教会当中的教会。启示录二章十四节，二章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我们继续跳过来看二十节。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里连续责备两间教会，这个别加摩教会跟推亚推拉教会。天上的神说，我要责备你，为什么？服从的异教了，不同的教训，带领你们偏离神的道啊。这里说他们是自称是神的先知，引诱你们行奸淫，特别是属灵上的奸淫啊，信仰上的奸淫，就是对神不忠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呢。那如果夫妻关系没有专一不忠诚，那个就是淫，那时候就是淫乱，那时候就是奸淫啊。那我们信仰上也是这样啊。如果我们对神不忠诚没有专一，那个就是信仰上的淫乱了。这是当时神责备这两间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服从了。神的话不服从，竟然服从假先知所传的这个不同的教训异端，他们容让异端的教导。所以我们早上有谈到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的使命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要传扬真理，教会要固守真理，教会要维护真理。我们绝对不能让我们的信徒服从异教，我们也不能教会也不能容让这个异端进入教会特别是我们长职传道负责人的一个责任，也是我们所有信徒的一个责任好，我们看加拉太书一章第六节，这非常严重刚刚《生命记》那边说都要把这样的人致死呢，那新约怎么说呢？我们看《加拉太书》一章第六节，第六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随从别的福音。第七节，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第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第九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非常的严重，所以难怪保罗要提摩太来命令那些人不可再传异教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越过基督的教训没有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用私人的私 意啊，来强解神的话。保罗在这边连续讲两次哦，这样的人应当被受咒诅。保罗也把自己包括在里面哦。保罗说什么呢？第八节，无论是我们是从天上来的使者，不管是谁，若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第九节，保罗再强调一次，我已经说了，我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应当就被咒诅。保罗把自己包括在里面，就是说，我现在讲的，如果跟我过去讲的不一样，我就被咒诅。一样，如果我现在讲的跟我五年前来注目台北教会讲的不一样，我就应当被咒诅。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真理哪有不一样？真理永远只有一次，真理永远不会改变。哪有五年前讲的是这样，五年后讲的是这样？哦，有人质疑说啊，选传道，你五年前不是这样讲呢？哇，我进步了啦！哦，我比五年前更进步了，神学上进步是吗？如果是这样，我要被咒诅哦。哦，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哦，怎么你们五年前听我讲的是这样啊，五年后讲的是不一样呢？都是一样，真理是一致，真理永远不会改变，改变的它就是真理，啊，它就不是真理。那改变了什么？不是真理改变，是人改变的啦，人改变了，变质了啦。哦，所以这个要非常的谨慎。哦，所以难怪保罗要提摩太命令他们，啊，不可再传异教，不同的福音。好，嘱咐那几个人。好，我们再看回来，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三节，哈，哦，说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再传异教。那几个人，保罗不知道吗？提摩太不知道吗？那为什么保罗没有把名字讲出来？给他们机会，保罗没有提名道姓呢，给人留余地，能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所以神是给人机会的神哦，神是给人机会的神，让人哦来调整、来悔改、来改变。但是不是永远有机会哦？我们要把握住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你看到，哦，一开始没有提名道姓哦，那几个人保罗不知道吗？直接就提名道姓把他讲出来。那为什么不讲出来？那几个人给他们留颜面，给他们留机会啊，因为神是给人机会的神。好，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对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二十五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二十六节，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罗啦。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把它挽回过来啦。哦，所以主的仆人啊，不可增进，哦，不用跟他们吵架啦，哦，哎，这我们没有说好变的啦，没有什么好变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啊，哦，不用变，哦哦，不用增进，哦，温温和和的对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魔鬼就是抵挡者啊，反对者啊，哦啊，为什么要劝诫？或者啊，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可以明白真道。啊，为什么他们会传不同的福音？为什么他们会受迷惑？啊，二十六节就讲到原因嘛。啊，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过来。被掳去的啦，那个心被掳去的啊，可以醒悟过来，就可以脱离魔鬼的网罗，哦，所以一开始都是给机会，哦，神是给人机会的神。如果神没有给人机会，哦，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啦。老实讲，神不给人机会，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哦哦，所以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 所以一开始没有提名道姓啊。但是如果屡劝不听呢，叫他们说不可以再传啊，这个是不对，这个败坏人，败坏自己也败坏人呢，也败坏教会呢，分裂教会呢，这样对吗？这样好吗？跟他劝啊，如果屡劝不听呢？好，我们看回来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十九节，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二十节，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如果你劝不听，就是这样了，就是提名道姓了，把名字讲出来了，对不对？好，再来呢，按照这个我们组织的这种办法嘛，我们的规章细则，这个办法，处事的办法来处理的嘛，来处理的。好，所以在保罗要叫他处理之前，叫他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我们刚刚讲过两个心嘛，信心就是对神，良心就是对自己嘛，良心无愧。所以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讲，为什么传一段跟良心有关系嘛？良心麻木，好像被热铁烙关一般嘛。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说，这是说谎之人的假冒嘛，他们的良心被热铁烙关一般，良心麻木了，良心没有感觉了啦。良心不会自责了啦。所以这边说，有人丢弃良心，把良心丢掉了啦。所以一般有些时候我们在看电视啊，在看报道啊，哇，看到呢有些人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啊，杀人放火啊，我们都会想说，哇，这个人没有良心吗？旁边人说有啦，谁没有良心？但是他的良心被一种动物咬去了啦，叫告街了，被狗咬去，怎么没有良心？就是良心麻木啦，怎么没有良心？丢掉良心了，有良心，但是把良心丢掉了。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样。我们知道，船在海上，如果船破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往下沉嘛，往下沉沦啊，毁灭了，自我毁灭呢，整艘船都往下沉啊。好，保罗就把名字讲出来了，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叫做徐米乃，一个叫做亚历山大，就都不起了哈。一开始没有讲名字，私底下去规劝嘛，一而再，再而三，规劝不听，应着景象，败坏自己，败坏弟兄姐妹，败坏教会，混乱教会，那对不起了，我就公开处理了嘛，公开处理就把名字讲出来了，许米乃和亚历山大，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了。什么叫做交给撒旦？如果按照圣经来讲，就是除名了。就是除名，为什么？因为他屡劝不听，因为他造成很大的伤害，好像那个笑一样，一点点面笑就让整团的面粉发起来。所以罪啊是有破坏性的，罪是会有影响性的所以就把他们交给撒旦，败坏他们的肉体，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好，我们看，我们先来看到底这个徐米乃跟亚历山大，他们传什么异端了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我们看十六节十六节。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十七节，他们的话如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非礼徒。十八节，他们偏离的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这里其中谈到一个人叫做徐米乃。 哦，说哈，哇，他们哦那个讲那些世俗的虚谈呐，啊，不按照真理啦，哦，他们的话哦，好像那个毒疮啊，越烂越大。神的话是造就人的呢，是对人有益处的啦，啊，但是他们的话好像毒疮一样啊，越烂越大。为什么？十八节，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没有复活这件事情了，那没有复活这件事情，我们的信仰就垮台了呢。没有死人复活，这代表基督也没有复活呢。啊，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耶稣，我们信什么？我们真的是比没有信的人更可怜呢。所以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就没有死人复活。那我们哦，大家不要坐在这里，我们哦，大家吃喝快乐，因为明天也都会死。哦，有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大家都一样都会死。都不能得救，所以信耶稣只在今生哈有盼望哈，就比没有信的人更可怜呐。哦，好，所以十五节才这样讲嘛。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徐弥来他就偏离神的道，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那我们的信仰就垮台了啦。哦，我们。信主的目的就是以后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嘛。哦，基督再来的时候，哦，以前，哦，信主，哦，在基督里死的人首先复活嘛，末后就是我们这活着还活着的人，哦，没有经过死亡就直接升天，哦，与主在空中相会嘛。哦，这是真理的教导嘛。哦，这是信啊，这个信仰里面真理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嘛。哦，这是徐弥来的异端。好，那亚历山大呢？哦，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四章十四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十五节，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抵挡真理，破坏真理。哦，这个铜匠亚历山大，所以保罗说，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所以他提醒提摩太，提醒弟兄姐妹要防备他。为什么？因为他极力抵挡我们的话。哦，保罗他们的话。就是传扬真理的道嘛，就是神的话，就是抵挡神的话，与神敌对，这是魔鬼的本质嘛。魔鬼就是敌对者、反对者啊。好，那保罗说，这样的人，屡劝不听的人，哦，神给他机会，他不把握机会的人，我们就把他交给撒旦。为什么？就是天上的神给教会的权柄哦。有一次哈，有个信徒啊，哦，气呼呼的跑来找我传道，啊，你凭什么？教会凭什么？职会凭什么给人家处理这种事情呢？你凭什么？说啊，这是天上的神给教会的权柄啊！啊，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去处理呢？啊，刚好我刚好就派来注目啊，我是传道啊，刚好就是这些人啊当负责人啊，啊刚好这些人就是被案例长职啊，啊就是他们在这些教啊在这个时间点发生啊，啊就是这些人要来处理，不然谁要处理？我，啊，如果按照你的意思，我可以选择哦，那好，我不要处理，好啊，让你去处理。哇，他马上转过来哦，不负责任，不负责任。我哎，奇怪，为侬你讲哎，好，哦，我们在处理说。你凭什么处理？我说哦，那我们不要处理，我交给你处理，我交给你处理。他就马上说不负责任，不负责任。说对啊，我负责任。你说凭什么？哦啊，我说啊，不然给你处理。他说不负责任。这权柄从哪里来？天上的神给教会的权柄。好，哦，这是一个制度了，不然会乱掉。哦，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权柄。保罗教导跟耶稣的教导都一样。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弟兄得罪你，就是他犯罪的啦。为什么犯罪得罪我们？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这身体的肢体，所以。这个身体上的肢体去犯罪，就是得罪这个身体嘛。 头痛，只有头在痛而已吗？全身不舒服。胃痛，只有胃不舒服吗？全身不舒服。脚痛，只有脚在痛而已吗？全身不舒服吗？影响到全身吗？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哦，所以弟兄得罪你，他的意思就是犯罪了。好啊，怎么处理呢？哦，其实你看到圣经，哦，对罪的处理都是一致的，哦，不管是使徒保罗，是彼得，是耶稣，他们讲的都是一致性的。为什么？因为真理是一致的。好，我们看怎么处理哈，继续看18章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第一个哈，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我一开始哦，私底下哦去找他，哦去找他，哦跟他讲，指出他说哦，听说你做什么事情有没有？有啊，怎么样？这不对的嘞，这得罪神嘞，啊我不知道嘞。啊！我现在跟你讲了，这样不对，你要认罪悔改。哇！我主啊，赦免我啦！我不知道呢，我一时体贴肉体啦，犯了错。哦，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嘛。好，如果他不听你呢？好，我们看16节，他若不听你，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哦，如果不听你哦，哎。再带两三个人去，两三个人是吧？要做见证，因为我曾经也碰到哈，圣经讲的真的是真理，哦，都是我私底下去找他嘛，哦啊，找到最后哇，结果他说什么？哎，从来都没有人来找我讲过，从来都没有跟从来没有人跟说我这个是错的哦，从来没有跟我讲。我说有啊，我去你家好几次嘞，都跟你讲要认罪悔改，哪有传道说谎？我啊，死无对证，赶快赶紧去呢。哦，他说没有人，从来没有人跟他讲。哦，啊，第一次处理就这么严重哦？什么第一次？跟你劝好几次了，我好来好几次呢。哦，哪时候来？哪时候来？没有，传道说谎。哇，百口莫辩，就是这样了哈，哦。所以圣经说好，他不听你了。如果他听你，就得了弟兄嘛；不听你，带两三个人做见证。对呀，啊，哦，几年几月啊？哦，我和传道啊，和执事啊，负责人啊，我们三个人去你家啊，不是跟你讲吗？哦，做见证嘛，不然真的哦，死不认错了的哦，他什么话都敢讲，没有，从来没有人跟我找我讲哦，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说我错了，哦，所以啊，如果带两三个人听呢，一样跟前面一样，我们就得了我们的弟兄。那如果还不听呢，我们还是没有放弃哦。好，我们看17节，若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那对不起了哈，前面两次都是类似前面讲的，没有提名道姓了，哦，没有公开处理。好，那一而再，再而三，你不听，那抱歉了，我们就公开处理了，交给教会来处理了，那就公开的嘛，哦，交给教会，哦，跟教会讲，哦，啊，如果听教会呢，我们就得了弟兄，那如果还不听教会呢？就把他看成外邦人和税吏，就是刚刚保罗所说的，把他交给魔鬼了，就是除名嘛，你跟耶稣没有关系的，你跟耶稣没有关系的，哦，所以哈，哦，败坏的肉体哈，那个让他受到魔鬼的欺负了，类似这样，哦啊，就不会再棒毒了哈，哦，使他受责罚，哦，受到哈，哦，这个管教了哈，哦，有些人真的是除名哦，其实也不是拒绝他。除名也是要救他，不是拒绝他，为他哈，哦，让他痛定思痛了，啊。就好像我们时常讲一句话嘛，不见棺材不掉泪啊，真的哦，哇，见到棺材掉眼泪了啦，啊，惨了啦，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被除名？我跟主耶稣没有关系了，哦，可能他痛定思痛，还有机会嘞，悔改总是有机会，没有悔改，永远没有机会，好不好？哦，虽然。他被除名了，会籍没有名了，会籍没有名，啊，如果他真的彻底悔改，以后天上生命册会不会有名，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悔改总是有机会，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就是希望他能悔改嘛。好，我们会籍有名字，我们会籍都有名字，我们没有被除名，以后天上生命册保证我们有名字吗？也不一定嘛。好，现在给他除名了，他如果他痛定思痛，真的见到棺材掉眼泪了， 他真的哈、哦、悔改了，哦，很低调的回到教会，回到神的面前痛悔。啊、哦，圣经都讲，或者神转意，啊、哦，不降他所受的灾，也未可知了。啊、哦，我们看约珥书，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十四节。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和奠祭，也未可知。约珥书从第一章开始，约珥先知、啊、就、啊、神要他去告诉以色列百姓，神要刑罚你们，用什么？用蝗灾刑罚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悖逆神，你们违逆神，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三番次四的犯罪。神从早差遣先知去教导你们，警告你们，但是你们都不听，藐视先知，破坏先知，甚至杀害先知。哦，所以神说好，哦，我要刑罚你们。讲完了，对不对？要刑罚就刑罚嘛，要刑罚就要刑罚的，对不对？为什么叫先知去告诉他们？那告诉完之后，好，我们看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什么？虽然如此，神说要蝗灾刑罚你们嘛，因为你们的罪孽嘛。然后神说什么？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就是悔改了，真心悔改了。你看哦，神还一再的呼吁呢，神还一再呼吁呢。哦，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骨，就是真心悔改了，不要有口无心呐。啊，嘴巴说啊，我错了啦，我要悔改啦，我要悔改。哎，有悔没有改？”有些人是这样，有悔没有改，好，嘴巴说我错了，但是从来都没有改正他的行为。有悔没有改，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就是转向。以前哦，我悖逆神，哦，我转向哦，远离神了嘛，哦，越走越远嘛。那我现在发现我错了，哦，我要悔改，悔改就是转向，面转向过来，面对神，走回去。所以一个真正醒悟悔改的人，就是会回家，回到神的面前。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哦，好像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哦，耶稣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一样，说那个浪子醒悟过来了。为什么会醒悟？发现自己这条路是死路一条。如果没有发现说这一条路是死路一条哈，他还会继续走下去。哦，所以路加福音那边所说的哈，哦，他说我要死在这里吗？意思说我这样会死，所以哈。他就醒悟过来了。醒悟过来第一件事是什么？他说什么？我要回去，我要回到我爸爸那里，跟我爸爸讲说，爸，我得罪了你了，我得罪了天了，我不配当你的儿子了。哦，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不哈、哦，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不要做表面的啦。哇哇，撕裂衣服说哇要悔改啦，哦啊撕裂衣服啦，代表我的伤痛啦，哦啊头哦头蒙灰啦。啊，如果你没有真心悔改，哦，一天撕破一件衣服，一个礼拜撕件七件也没有用啊，不是撕裂衣服啦，撕裂心肠，真的是痛心的悔改。好，说什么呢？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啊、哦，因为神是有慈爱、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好，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后悔就是转意啦。神本来说要刑罚你们了，但是因为现在看到悔改的行为，神转意，啊，不降所受的灾，啊，十四节，或者他转意，啊，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的数据和奠祭，也未可知。你看哦，先知在这边劝你们，他说啊，悔改神一定原谅你。先知没有这样讲，先知说悔改总是有机会，或者、啊、也未可知。是告诉他们悔改总是有机会，啊，不是说你悔改，耶稣一定原谅你。那我们是耶稣啊，我们不是耶稣哦。哦，他悔改，哦，是他跟神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勉励他，要悔改，悔改转向 总是有机会，没有悔改永远没有机会。好，我们再看回来提摩太、啊、抱歉、哦、马太福音十八章刚刚讲的、哦、神给教会的一个权柄、哦、好，十八章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们就是教会，神给教会这个捆绑跟释放的权柄。哦，所以把他交给、哦、撒旦，使他受责罚，就不再谤毒，就是不会继续再毁谤教会啦、哦、不会再继续败坏人啦、啊哦哦、这是把他交给撒旦的目的、哦、不仅是为了让他们、哦、责罚他们，其实、哦、也要让他们知错悔改，不要再讲这个毁谤的话来亵渎神啦、啊哦、来败坏教会。好，我们先来谈第二大点，为真道竭力争辩、哦、怎么维护真道，要为真道竭力争辩。我们看犹大书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户啊、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为真道竭力争辩，就是说维护我们同德的救恩呢、啊，哦，劝勉信徒哈、哦，为真理而征战。好，这里特别谈到神所托我们的真理是什么？一次交付完成，一次交付完成的真道，一次就完成了。哪需要修改吗？不是像我们立法院每天在那边吵吵闹闹，哇，说要修改这个条文，要修改这个条文，哦啊，为什么吵吵闹闹？用我的版本，我用我的做标准，哦，大家都说用它做标准嘛，所以每天在那边吵吵闹闹啊，哦，神的真理就是唯一的标准，而且是永远不改变。为什么？一次交付完成，一次交完成。哦、一次就完备的交托我们，是绝对的，是不可以增添不可以删减的。我们前几天就有翻过了哈，在圣经要结束以前啊，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节十九节，若有人在这个预言上啊，这个加添什么，要把这个预言上哈、啊、所说的这个灾祸、啊、加在他身上，咒诅加在他身上。若有人删减什么啊，要把记在这个预言上的哈、啊圣城的份，生命册上的份，把它删掉、哦、这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因为真理是一次交付完成的啦，怎么会说、我之前讲的是这样、啊、现在讲的又这样又是这样？没有啊，真理永远不改变啊，一次就完成了、啊哦、一次就交托了、啊哦、所以我们要为真理、哦、一次交付完成的真理竭力争辩、哦、这个竭力哈、哦争辩就是、哦、在用这个在、这个赛跑、哦、比赛上面的一个用词啦，就好像、哦、这个奥林匹克赛跑一样、哦、那个枪啊一鸣啊，哇，那个选手、哦、奋力的冲啊，冲到终点、哦、就是奋力的尽全力的、哦、来为真道争辩、哦、就是维护这个所谓争辩，不是跟人家吵架、哦哦、在那边、哦那个辩论口才，不是争辩，就是说有问有答，我按照、哦、圣经的真理、哦、来回答你的问题、哦、我不是跟人家吵架、哦、争辩不是吵架、哦、就是维护真理，我用圣经来说明、哦、我有圣经根据、哦、圣经记载在哪里、哦、你这个论调你这个说法，那圣经记载在哪里，你放给我看嘛。好，那、哦、我说这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在哪里，我放给你看啊。 哦，就是这样啊，争辩是这个意思哦，哦，好，所以我们哈、哦、要维护啊我们共同的救恩，哦，就是我们的共信之道，就是真理啊。我们看提多书第一章，提多书一章第一节，提多书一章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第三节，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以下简略，共信之道，我们大家共同相信遵守维护的真道，就是真理了，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五大教义，我们的十大信条。那有人误会了啊，遵守圣经的话，什么遵守五大教义，教义是真理吗？怎么说遵守 教义呢？我们的五大教义十大信条是什么？讲白话一点，就是系统神学了。什么叫做系统神学？就是把神的话有系统的整理，好、哦、来查考嘛，来查考有系统的。好像说，对啊，我们的这个国文课啊、英文课啊、数学啊，好、哦、把它分出来教嘛，类似这样系统有系统的啊、哦，比如说创造论，比如说教会论，比如说圣灵论，好、哦，从圣经。把它分出来，有系统的啊、哦、来教导啊、哦。那我们的教育从哪里来？也是从圣经整理出来啊。啊、哦，比较重要的啊，跟得救有关系的。当然，真理不是那五条、那十条嘛，是重要的啊、哦，五大教育、十大信条。哦，所以教育就是真理啊，因为它是从圣经整理出来的。哦，所以有些人哦误会了啊、哦，所以。我们要遵守我们的共同的信仰、哦、就是真理，就是圣经了、哦、好，我们看加拉太书二章第四节，加拉太书二章第四节，加拉太书二章第四节，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第五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能存在你们中间、哦、保罗说当时就偷着进来，为什么偷偷摸摸的？没有光明正大啊，不对啊，不对才会偷偷摸摸嘛。哦，啊，进来要做什么？哇，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哦、要叫我们做奴仆。以前我们就是、哦、这个世界的王魔鬼的奴仆、啊、被他受辖制啊。那我们现在已经脱离了嘛，哎，他就是要让你再回去呢，再回去呢，好，回去再做、哦哎、这个罪的奴仆啊。好，第五节，保罗说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哦、所以要维护真道啊， 明知道这个进来会危害啊，危害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危害教会啊、哦、所以使徒保罗他没有这个责任啊、哦、我们没有容让，没有顺服， 为了什么？为了就是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啊，不然受影响呢，受影响就离弃真道了呢，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啊、鬼魔的道理、哦、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好啊，为什么要为真道竭力争辩？危险所在，我们看到危险哦。如果没有看到危险，哇，那我们认为他是对的，就很放心啊。结果呢，哇，就受影响。好，我们看回来，犹大书第四节，犹大书第四节，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不虔诚。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危险所在，第一个，他们是偷着进来的，披着伪装的外衣，哦，带着暧昧不纯正的动机进入教会，哦，就好像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所说的哈，外面披着羊皮，但是里面是残暴的狼，伪装的啦，偷跑进来的。好。 再来是自古被判定受刑罚的这样的人，从自古到现在神的标准都是一样，这是判定要受刑罚的。我们刚刚有翻过了吧，旧约说这样的人要把他们致死，因为这是恶，这样才能把恶在你们中间除掉。新约的时候保罗说这样的人要被咒诅，这里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从自古到现在是被判定要受刑罚，没有机会哦。哦，所以不要传异端哦，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哦。那我们也不要受影响。好，第四节继续说，这些人是不虔诚的，就是说违逆神啊，叛逆神的一种态度哦，在话语上教训人哦，行为上他不敬畏神，但是感觉上他好像敬畏神，其实他是违逆神的。他不敬畏神，不虔诚的人，但是他说，他嘴巴说他很虔诚。好，第四节继续讲，这样的人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我说哦，你看在基督里是自由的啦，在爱里没有恐惧啦。现在外面的言论就这样哦，在基督里是自由的，在爱里没有恐惧，没有错啊。当然在爱里没有恐惧，在基督里是自由，但是关键是我们有没有遵循真理嘛？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嘛。”好，是爱里没有恐惧是什么？因为哈，爱若完全，在爱里是没有恐惧的。那爱为什么完全呢？因为基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是如何嘛。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嘛。但我们就在爱里完全了嘛，在爱里完全就没有惧怕嘛。啊，如果反变过来呢？如果爱没有完全呢？惧怕里是含着刑罚的，因为他在爱里没有完全。好，我们看约翰一书四章，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哦，所以这种言论哦很恐怖哦。哦，爱里没有惧怕啦，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自由的。哇，很多人就胆敢哦啊，借着这个基督里面自由去放纵情欲的机会啦。好，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他就是耶稣，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是如何。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没有错，爱里没有惧怕。但是讲这句话的人，他断章取义，魔鬼就最会断章取义的，取这句话而已，前面都把它断掉。为什么爱里没有惧怕？前面说什么？爱完全呢？爱完全，完全的爱，在爱里才没有惧怕哦。好啊，他也把后面断掉。好，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如果在爱里没有完全呢？是惧怕的呢。哦，所以断头断尾哦。哦，这个魔鬼的伎俩就是这样哈、哦。魔鬼会断章取义，断头断尾啊，让我们误认哇，在爱里没有惧怕，哦，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没有错啦，在基督里当然是自由的，在爱里也是没有惧怕，但是爱要完全。哦，所以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再来呢，否认独一的主宰耶稣基督。哇，口口声声哦，都说好哦，这个主耶稣基督，但是哈、哦，行事为人哈、哦，都跟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啊的教导违背了，很可惜。好，我们看提多书一章十六节，提多书一章十六节，提多书一章十六节。提多书一章十六节，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去的。对啊，嘴巴说我认识神啊，我敬畏神啊，但是行事却跟神的真理相悖，有敬虔的外表，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了，表里不一了，外面是披着羊皮的残暴的狼，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好，最后我做个结论，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八节， 十八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怎么维护真道？就是引圣经，哦，不是在那边辩论口才哦，变得哈，这个脸红脖子粗哦，不是引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证明真道，证明真理，维护真理，哦，所以这样我们才能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第一，首先要做的是明白真道，然后要遵行真道，然后要明辨真道，然后要固守真道，最后要维护真道。但愿我们都能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